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世界各国肆虐，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名声跌落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放话说，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习近平还声言，美国是他治下的中国的头号敌人。习近平的这种言论和姿态，令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不得不再对当今中国国情刮目相看。习近平有关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和美国是当今中国头号敌人的言论，是中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委宣传部的官网2月25日透露出来的。该县中共官员何斌在该县一次干部大会上解说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时说，在谈国际形势时，习近平做出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在谈到中美战略博弈时，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等重大判断。在此之前，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就中美关系问题可谓好话说尽。他曾经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如今，在美中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如此画风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在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 Derek Caesars 看来，习近平的所谓东升西降是当今世界大趋势的说法很滑稽。史建道对美国之音说，
I found the East is rising and the West is falling to be very funny because of course Chairman Mao said that the East wind was prevailing over the West.
史建道说，我发现东升西降的说法很滑稽，因为毛主席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习近平说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晚说了65年。这种说法65年前不符合事实，可能在65年后的今天也不符合事实。史建道说，但令人感觉娱乐的是，习近平的语言跟毛在1950年的语言如此相似。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许多西方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口中，毛主席 Chairman Mao 几乎总是调侃谐谑而不是尊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史建道对习近平就美中关系发表了看似好勇斗狠的言说，是否感到意外呢？史建道就此给出的回答是，
It's not as if Xi Jinping is surprised anyone. He's not different than he was in 2019 or 2017 or 2015.
史建道说，习近平的话语不会让什么人感觉有什么新意，他没有令人感到意外，他没有让人感觉他跟2019年、2017年或2015年不一样。就国内和国际场合宣扬中国的成功而言，他比胡锦涛或江泽民来得更高调，因此他用这种对抗性的民族主义的话术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史建道接着说，当然重要的是其他国家会对他这种说法有什么反应。有些人认为他说话虽然非常民族主义，但他在国际场合会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认为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富有进攻性，他的讲话只是反映了这一点。就中国所谓的成功而言，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眼下最感到得意的成就，很可能就是他治下的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方面的成功。但习近平的这种自以为得意与世界舆论背道而驰，许多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抱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并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本应当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变成祸害全世界的大瘟疫。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发表了对14个国家的调查报告说，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在过去2020年一年里，负面看法显著飙升。如今，在接受调查的各国当中，大多数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和加拿大，负面看法达到了皮尤研究中心自十几年前就此议题展开调查以来的最高点。负面看法随着中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方面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不断增长。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看来，习近平所发出的有关世界大势东升西降和他的反美言论，可以用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做出很好的解释。因为习近平从小接受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这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冯崇义指出，在中国闭关锁国的时候，这种教育还有人信，但随着毛泽东的死去和中国的开放，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这套骗人的鬼话。但习近平的思想已经僵化在毛泽东时代，因此他开口闭口就是毛泽东的话语。冯崇义说，
一个封闭的心灵，他看不到这个世界，哪怕他看到了，他也不相信他所亲眼看到的世界，所以在他的这个 perspective， 在这个视野里头，他是真的认为这个西方世界是在衰落。
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在上台的时候对美国甜言蜜语，甚至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中国对美国长期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对美国的经济构成强奸为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习近平还是全力避免公开说美国的坏话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宋永义表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就是自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以来，中共政权就一直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对它构成了生存威胁。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宋永义说，
邓小平心里也是这个思想，那么习近平嘛，那当然也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嘛，因为他还要占美国的钱，他希望嘛，所以他那时候讲过嘛，就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中美关系最重要呢？因为要从美国占钱是最重要的，因为老美呢永远是傻瓜，那么人家不可能一直是傻瓜，现在人家大家把他的面目认清了，那他现在就说撕破脸皮了。
在宋永义看来，习近平有关当今世界乱源的说法显然是背离当今世界舆论和当今世界现实，因为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大祸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不是美国弄出来的，而是中国向全世界扩散的。宋永义说，不管病毒起源情况如何，是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信息，放任疫情扩散，甚至给世界卫生组织施压来掩盖和淡化疫情，导致疫情从中国扩散到全世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认为，习近平最近有关中国的国事国运和美国的言论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话术，使用这种话术蕴含着一种风险。史建道说，
I mean,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nationalist rhetoric is eventually you have to deliver on the rhetoric. So, if you believe that China is making great strides economically.
史建道说，民族主义话术的一个问题是，你最终要兑现你说的话。假如你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你就应当有什么方式来兑现你说的话。这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我认为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中国连一个中间偏上收入的国家都算不上。中国目前负债，而且由于非常恶劣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中国当局声言，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在去年疫情流行期间取得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对中国当局的这种说法，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有争议，但他们对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人口增长在呈现断崖式下跌这一事实毫无争议。在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富裕和发达国家尚且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国家，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及老无所养问题的前景，在许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专家看来非常不乐观。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给当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完全是中共的专制独裁，包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采取强制绝育、强制堕胎造成的。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没有承认错误，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而是试图通过强调斗争，包括强调跟国际敌对势力、跟美国斗争，煽动民族主义，甚至煽动战争来转移视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对习近平的这种民族主义话术表示担忧。他说
：“So the worrisome part is if the East is rising, then what will happen if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East is as successful as Xi Jinping says it is？”
史建道说：“这种民族主义的话术现在令人担忧的一部分是，假如说东方及中国在上升，那么要是东方没有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那么成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史建道说，中国当局会变得更谦虚、更谦卑吗？或者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吗？这是人们眼下关切的一个大问题。他说，很多人现在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我的看法是，这些说法都言过其实。于是这就有了问题，这就是假如人们开始看到中国处于困境，习近平会有什么反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